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新约概论。基督教信仰建立在一个简单的逻辑顺序上。一个名叫耶稣的人曾经生活在古代的巴勒斯坦，他宣称自己是神，他也宣称自己将要被杀，然后从死里复活。他确实被杀了，他也确实从死里复活了，因此他所宣称的神性毫无疑问地得到了证实。同样的，他是谁，他为何而来，以及他代替我们受死的意义，他所有这些教导的权威也都得到了证实。这是所有福音书的内容，但是没有一本比约翰福音更清楚地提供了这一系列珍贵的证据。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让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的要节，也就是20章30到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来看看这卷书的结构。当你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很快注意到它与圣经中的前三卷福音书有明显的不同。一位早期教会的主教尤西比乌斯他说，约翰意识到了许多外部细节都已经记录在福音书里，他在门徒的催促和圣灵的感动下写下了一本属灵的福音书，换句话说，一本更专注于神的儿子耶稣的身份和使命的福音书。约翰福音整卷书可以被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的前半部分包含了著名的序言，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紧跟着是对耶稣神性的惊人描述。第一章的后半部分直到12章是耶稣的公开事工，包含了大部分的神迹。约翰要用这些神迹来激发读者的信心。第12章成为这本书的转折点。在此之前，耶稣多次的提醒，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在12章23节，耶稣荣入圣城之后不久，我们就听到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从此以后，在本书的第3部分，耶稣开始进行私下的教导，这一事工涵盖13到17章。然后第18到20章描述耶稣的受难，他的死和复活。第21章是这本书的后记，以跟随这位复活的弥赛亚的劝勉做结束。所以有了这个背景，让我们再回到约翰的主题声明，在20章31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我们应该信什么？我们要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基本的信息，一个是耶稣是神，另一个是耶稣来成为弥赛亚，并且做了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我们将依次来讨论。 首先我们要信耶稣是神。今天许多人谈论耶稣，喜欢把他看作一个四处布道的圣人，一个激进的先知，一个有天赋的老师，一个模范的商人等等，或者仅仅是神的性情的某些反应。但是许多过去真正认识耶稣，曾经与他同行，有听过他教导的人，并不把他看作上面的任何一种人，他们反而恨恶他。我们从整卷的约翰福音当中都能够看到这一点。在第二章他们对他动怒，在第七章他们称他为骗子，他们屡次想要捉拿他，在第七到八章他们甚至拿石头打他，在第十二章耶稣叫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甚至企图杀死拿撒路。然后当然的，耶稣被出卖，被捕，被绑，被审问，被殴打，被鞭打，被讥诮，被戴荆棘冠冕，最后被钉十字架。显然耶稣激起人们如此剧烈的反应，是因为耶稣教导的内容冒犯了他们。如果耶稣仅仅是教导人们彼此相爱，互相善待，不应该引起人们的反感。这些反应是因为耶稣称自己为神。耶稣是神的一个证据，是约翰福音当中众所周知的我是的宣告，总共有七个。在六章二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在八章十二节，我是世界的光。在十章第七节，我就是羊的门。在十章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在十一章二十五节，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在十四章六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十五章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所有这些将能唤起希伯来人回忆起耶和华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所说的话，也就是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中神所说的我是自有拥有的。因此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当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人们就想要拿石头打他。耶稣自称是那位永远的、早已存在的神自己。但这只是我们说过的要信的内容的一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约翰说耶稣是基督是什么意思？耶稣来做了什么？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耶稣来做了什么。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作为基督，他来做三件重要的事情。首先，他来揭露人们的错谬和悖逆，他在向一个信仰虔诚却假冒伪善的社会证明，他们需要一位救主。你可能会觉得，这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应该是灵性光明的典范，然而在整卷约翰福音当中，他们却是世界上灵性最瞎眼的人。光已经来到，那些选择继续留在黑暗里的人，他们的不幸显而易见，很清楚他们拒绝了弥赛亚。但对于那些愿意听从他的人来说，他来做的第二件事是为救赎罪人献上自己为祭。换句话说，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代替有罪的人类被杀。所以看一下第六章五十三到五十四节，在耶稣喂饱五千人之后，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他已经定了主意，当他被举起在十字架上时，要让他的血流出，让他的身体破碎。他在这个教导中告诉我们，罪人只要把信心放在他的代替性祭身，也就是基督身上，就能够得到拯救。除了我们的救恩，还有第三个 更大的目的，耶稣可以从父那里得到荣耀。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就宣布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虽然我们享受这个献祭的永恒益处，但是作为这本书最高潮的受难故事，并不是一个以你和我为中心的故事，不是的，这是一个以父和子为中心的故事。在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上，父和子都完全得着了荣耀，因为神慈悲的应许和公义的要求最终达成了我们与神和好。所以根据约翰福音，这就是我们应该相信的，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作为基督，他来揭露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并荣耀他自己。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信呢？我们为什么要信呢？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约翰福音当中一个接着一个的神迹上。约翰围绕七个神迹来组织他的福音书，为要证明耶稣所宣称的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大部分神迹都伴随着教导，以进一步阐明他的意义。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信？当你阅读约翰福音时，你会意识到如此多的人看到了这些神迹却仍然拒绝相信基督时，你会不会感到惊讶？事实上是这些神迹的意义，正如耶稣对他们的解释一样，成为我们在信心中紧紧抓住基督的原因。神迹本身并不足够，我们还需要知道这些神迹的意义，然后以信心来回应。我们相信是因为这些神迹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灵性上的瞎子，在神的愤怒之下，我们迫切需要新的生命。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为什么要信。那么亲爱的朋友，信是什么意思呢？在第六章的某一处，众人直接问耶稣，他们当行什么才能得神的喜悦。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许你认识到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创造了我们，并希望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能顺服和取悦他。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没能达到这个要求，更糟糕的是我们都在最终离弃了神，活着只为取悦自己，而不是取悦那位创造了我们的神。正因为如此，神按着他的公义宣告我们所有人都在地狱里承受永远的刑罚。然而正如我们在约翰福音里所看到的，我们有了希望，因为神以这样的方式爱了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死了并从坟墓中复活了，一切为他们的罪悔改并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得到赦免，并承受这新的生命。如果这是我们与神和好的方式，那么理解信的含义至关重要。我们如何信呢？信是什么意思呢？首先，第一，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得知信就意味着接待耶稣。一章十二到十三节的经文，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此信是一种接待，并且明显的这是由神在我们里面做成的。第二呢，我们看到我们的信最终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让我们继续读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在五章二十一节得知，子随着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然后我们看六章四十四节，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所以信 是一种接待，并且这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究竟要接待什么呢？这就是第三，一方面我们接待并相信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指向耶稣。耶稣把不信描述成没有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在5:39里，他也从正面描述信为相信圣经所讲关于他的一切。第四呢，除此以外，真正的相信并不仅仅意味着相信耶稣在说真话。我们从经文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真正相信是相信耶稣本人，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也必永远不死。信就是靠着神的恩典接待基督，完全依靠他这个人，并完全信任他所教导的一切。第五，有了接待和依靠基督的观念，耶稣将一个信徒的生命描述为对神的爱和顺服是有道理的。在14:21，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是爱我的。换句话说，相信耶稣会在你的生命当中结出果实。当你接待了耶稣的位格和工作时，爱和顺服就是证据。当我们越来越信靠耶稣时，我们也将越来越长成基督的样式。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告诉他的门徒，当他们常在耶稣这棵葡萄树里面时，他们就不断地结出这样的果子来。如果你是一个信徒，我鼓励你花点时间读一读约翰福音15，默想我们如何借着住在基督里，就是信靠他，以他为乐，以他为珍宝，得以在爱和顺服当中成长。那最后我们来看信带来的结果，也是这卷书的第三部分。约翰在这本书的主题声明，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相信会带来什么结果呢？首先，信心带来救恩。我们要赞美神，因为我们的信心带来救恩。就像耶稣对尼哥底母说的，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来拯救我们，不仅如此，信心带来生命。这个主题在整本福音书当中震耳欲聋。在5，耶稣给了大臣的儿子生命，他称自己为神的娘，赐生命给世界的。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发现喜乐离你很遥远，甚至没有，那么就请你花时间在约翰福音上认识耶稣丰满的生命和满足的喜乐。这样的喜乐是在他里面，不是在你里面，也不是在你的环境当中。这就意味着基督徒在征战中可以找到真正的喜乐。当然，信心所带来的生命不只是丰盛的，也是永远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永生是基督赐下的恩典。耶稣在他最后的祷告中对他做了完美的定义，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当然，最后信心不仅带来救恩，不仅带来永生，也带来爱心。我们看一下13:34-35，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听起来好像是陈词滥调，但是耶稣是在说，我们必须以他爱我们的方式来彼此相爱。 他舍了自己的生命，并且献上为祭。他说，这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今天呢，我们概览的是约翰福音。其实呢，我们在每开始一卷书的时候，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啊，我们通常会稍微的介绍一下这卷书的背景呀，写作者以及他的目的，对吧？
嗯。
那针对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我觉得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有异议。
是。
因为他已经说了，对不对？
对。
就是记这些事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约翰已经把这个目的清清楚楚地写在了他这卷书的末尾啊，靠近这一部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马太福音的作者写这卷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能要去总结。
嗯，
但是对于约翰福音，我们没有选择，
已经有答案了。
对
对，而且他开篇也是斩钉截铁的
啊，
宣告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我觉得四卷福音书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约翰福音的这个开头，
哦，
特别的有力量，
嗯，就是让人读了就会觉得这就是一本天书
啊。我记得很多年前啊，我就听唐崇荣牧师的约翰福音的讲解啊，我都后来实在是听了很多讲还在第一句太初有道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短短的一句话讲了很多次，我觉得就是他整个约翰福音的讲道讲了很久很久。我觉得唐曼的回应就是对于作者的这种写作风格以及写作的方式非常的喜欢和欣赏。
是。
那针对他的写作目的呢，我们会不会觉得，哦，原来他从头到尾是要做这样一个目的，这样一件事情。
嗯，作者约翰他就说，当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嗯，
我觉得他这里讲的是有两个事情，一个是知道我们信的是谁，这里说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对，这是第一个
层面，这个是身份。对，
啊，对。嗯，
然后另外第二个呢，是因着信耶稣得到丰盛的生命。
嗯，
是
是，这个是因为我们相信之后带来的祝福和结果。
对，
可以这样理解吗？
是的。
而且不单是约翰福音他直接就是道出了这卷书写作的目的，而且他整卷书的写作他也是围绕着这个目的来写的，并且，他也特别明确的是说，他是用写见证的方式来围绕这个目的来写。你比如说，作者本人就是在见证他写作的这个核心内容。
嗯，
而这卷书里面提到的，无论是施洗约翰也好，还是门徒，还是那些被医治的，甚至包括反对耶稣的和在黑夜里面去寻求耶稣的，其实都是见证人。
嗯，
所以他是用见证的方式来写的。那我觉得对今天的我们来讲，我们都是这位弥赛亚的见证者。
嗯，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效仿约翰他所写的这些见证的方式，他所描述的这些故事，我们学到以后其实我们也可以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
嗯嗯，其实呢，我最近也在操练尝试去写一些讲章嘛。
嗯，
我就非常的确信，我要写进去一句话，或者我要删除一句话，是有思考的。
嗯，
我不是漫无目的的把一句话就写进去，我也不是不加思索的就把一句话给删除掉，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约翰福音它非常的清晰，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有七个宣告，有七个神迹，它是结构非常清晰的来向他的读者证明。这一个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们要信他，而且也期待你们信他之后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 所以作者约翰他的意图非常的清晰的。
对，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落到我们自己身上嘛，就是这种相信啊，我们刚才都说我们也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这种相信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只是一种类似于考试写上正确答案一样的相信，还是说我愿意为这种相信来调整我的生活，改变我人生的方向呢？
嗯，这让我思考的就是我今天的相信是不是仅仅只是我对圣经知识一个认识，一个相信，这更意味着我是否把这位神接到我的内心里面。
嗯，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嗯，
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们的信仰如果单单只是在圣经知识，其实我们很容易获得，但是如果我们跟神没有一个连接，没有一个关系在里面，我觉得这个信仰还是比较在一个表面上的。
对，
嗯
嗯，
就像是这卷福音书里面他提到一个在黑夜里去求问耶稣的尼哥底母那个官员。我觉得我自己首先呢，在信主之前我也不是一个一听福音就接受的人。
嗯嗯，
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大概是经历了10年的光景，就是我的妈妈一直在跟我传福音，但我就是不接受。
嗯，
但是当我接受以后，我也不是说我接受了我立刻就对圣经或者说对福音书所讲那一切我都接受了，不是。嗯，我也是一开始就像尼哥底母那样，首先我听不懂，我也觉得这些好像讲的跟我没有关系，就是那种状态，心里面是充满了很多的疑惑，甚至这种光景我是持续了很长时间。我自己的体验，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作为一个真正接受耶稣的人，那你就需要真的是要渴慕他，就是渴慕认识这位神，你才有可能说真的吧，包括就是我们以为的这个福音书很容易去读，
嗯，
你才有可能说能够读出来一些亮光。
嗯，
这个所谓的亮光就是它能够激励我，它能够让我活在这个世上觉得有盼望。
嗯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不停地去寻求，就像尼哥底母，他虽然是他有一丝怯懦，说他不敢在白天去寻找，但他在夜里去寻找，可是你会看到他的生命在耶稣受死以后，他的生命被翻转了。
嗯，
这个官员他在大白天他敢去给耶稣去膏抹耶稣的身体。嗯，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有一颗那个渴慕的心在去支配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不断地去付出这个寻求的行动，认识的行动，然后跟这位主产生关联。
对，唐曼其实相当于举例说明一个人因为信耶稣之后他的生命得到翻转，当然这个信呢也是一个从模糊到清楚的一个过程。
是，
那我们的生命有可能也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但是最终盼望这个清晰的福音可以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翻转，就像约翰他的意图一样，让我们因为信靠他可以得到永生。好，那今天呢就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盼望约翰福音这宝贵的一卷书能够给你带来收获和祝福。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谭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你是君王，你将永远掌权，你是上主，你已胜过一切仇敌，我们赞美你是君王，你将永远